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走心的歌，还没到心却又断了声，卡在喉咙里的那一声，隐隐作疼，轻轻的哼，淡淡的北京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今天晚上7点钟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迎来的是一位我觉得是大家应该已经众所皆知的很厉害的歌手，然后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他，然后有多喜欢呢，待会再跟就是这个受访的这个歌手再分享一下好了。那我们现在欢迎陈世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嗨，
你好，你好。
哇，就是非常的紧张在线上跟你相见面，这样子就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你来我的节目上聊聊天，顺便聊聊你的专辑这样子。
谢谢。
对，然后这边呢就来现在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使用的串流平台都是 Spotify 嘛，然后我自己算是后期、必须承认我是后期才开始听你的歌，虽然就是大家众所皆知的天后 这首歌我自己也有听，但后期我真的仔细或者是认真开始喜欢上你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是在2021年那个时候。对、
哦、
然后那样
专辑我想了解的人，
对，那张专辑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喜欢到你知道一个很夸张的地步，就是因为我的串流平台是 Spotify 嘛，然后每一年度都会有 总回顾嘛，每一年年底的时候都会有个总回顾，然后 你在我的2021年那时候最喜，他说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兜转。
哦，哇，
看一下
年度歌曲耶。
对，
谢谢。
然后因为然后还有五名，就是前五名的歌曲嘛，最爱歌曲里面你就占了三名、就是兜转、遗失的灵魂跟唯一想了解的人。
哦，
对，再给你看一下。
哇，真的，还有证据的那一种，有图有真相。
对。然后最爱的艺人就是陈世安。
哇，真的耶，谢谢谢谢。
对，那时候2021年算是我刚开始要做 podcast， 所以那时候很听了很多华语流行，然后我以为、因为一直以来以前都是听可能 K-pop 就是韩国的啊，或者是国外的歌曲比较多，华语的比例来讲比较少，然后那一年一出来才发现我就是最常听的最近就是华语歌曲，好像是陈世安歌，然后就说哇，让我有点意外，想说哇，华语又重新回到了我的世界当中。但那张专辑是真的我非常喜欢，就是每一首歌都是我非常喜欢，然后甚至去到了 KTV 我都会去点你的歌来唱的那一种。
谢谢谢谢。
对对对，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多喜欢世安。
谢谢你有点新歌，不是只点天后。
当然有点新歌，虽然天后还是在很前面，但是还是有点新。我是那种属于去 KTV 都会唱新歌的人，然后就很多朋友都会想说：“哎、这什么歌？”或是“哎，陈世安有出新歌哦。”然后就会再去听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对对，没错。反正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多喜欢世安这样。好，然后呢，因为大家还是可能会有些人，因为毕竟我的听众有些都是2000年之后的，就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的听众们，他们可能还不了解陈世安是谁，然后想说我们现在大概聊一聊陈世安的背景嘛，或者这个歌手生涯。对，因为毕竟大家很喜欢众所皆知就是天后这首歌嘛，所以我想问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毕竟你是靠天后这首歌算是爆红，那你有没有、我想要听你跟我分享一下你经过这个爆红的事件，毕竟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而怀疑自己，或者是甚至觉得说，哎，我的高峰是不是就到这里而已，然后那你怎么样转换心态，到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出越来越多专辑作品，甚至到现在这个走心的歌这样的历程，我想要说我们可以来聊聊你这个过程这样子。
其实我这个过程蛮赤裸裸的，就是很正常人生会遇到的一些状况。那先说当初就是天后爆红的那个阶段吧。那时候我刚来到台湾，然后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期待说可以把就是作品在台湾就是发行。然后我很开心当时就是已经准备要发天后了，然后就觉得说这张专辑其实我自己做的，然后那时候非常没钱。然后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在 KTV 看到那个很阳春的 MV， 其实是我自己剪接，然后衣服啊造型都是我自己做，然后当时真的非常非常没钱，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成为一个畅销歌手，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并没有放弃，然后终于要发行了，然后才上了。我记得是一个通告，电视的通告，然后唱了一场校园。我刚好就是我的那个居留证逾期逗留了，然后我就直接被送回马来西亚。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新人，所以有很多的细节啊的一些证件啊流程其实都完全不懂，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段时间真的是世界末日，因为很像你的梦想刚要发生，然后就变泡沫了这样子。然后回到马来西亚那段时间是我最迷茫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的所有的工作行程都已经排满了，然后但是因为必须要回到马来西亚，所以就突然间好几个月都是非常空的，完全不知道要干嘛，没有任何的方向，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忧郁很黑暗的一个过去。然后但是同时呢，默默的天后其实在台湾的 KTV 啊，钱柜好乐迪啊，在默默的霸榜，然后一直蝉联，然后直到因为我那个好像有被罚，所以我不能马上回来台湾，所以我是大概过了九个月吧才重新回到台湾。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心情就是我完全错过了宣传我的专辑的时机，
黄金时期。
对对对，所以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呢，发现诶，这个歌好像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完全不知道爆红是什么感觉，直到我去唱一场活动，然后发现那些教官啊老师啊很平时很严肃的人 都站起来一起唱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啊，而且听到那个大合唱我才知道原来真的红了这样子。所以然后经历了那一个，就开始有那种很紧张，我会不会是一片歌手
啊？
就是开始很担心。然后就准备了我的下一张专辑，就是《再爱一遍天后陈势安》那一张专辑。那很幸运的是，我当时就跟 Penny 姐，就是戴佩妮，就是我跟她邀歌，然后我跟她说，姐，我真的很怕我会变成一片歌手。然后他说没关系，我听你想要什么样的类型。然后我就说我想要符合我现在的心情的。那我觉得他写出来的这首歌就是势在必行，我觉得他对我的意义很像一份礼物，就是他因为他当初就说我就写你现在的感受这样子，所以真的是一份鼓励。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最需要的是放手一搏，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都没关系。所以很幸运的势在必行就成为了我的另外一首代表作。然后我也破除了那个所谓的陈势安只有天后啊或是一片歌手这样子的魔咒。对，所以其实来到了现在的我觉得我学习到一个最宝贵的事情是不要去解读任何事情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好好的去经历它。因为我经历完这一切，然后我现在回想起当初我哭得要生要死啊，然后觉得很痛苦的那一段过去很黑暗的，
都是养分吧。
对，都是养分，而且甚至还是因为有了那个阶段才有后面的成果。因为像很多一开始我记得我很走心的一句话就是陈势安歌红人不红，在很早期
的
时候，对，但是因为有这句话，变成天后虽然红了，然后但是大家也因为这句话会对陈势安到底长什么样子有好奇，然后慢慢的我才能走到观众的视野，然后被大家认识说，哦，原来这就是陈势安这样。所以其实 有很多我觉得可能当下我觉得很 sad 的事情，到现在我反而觉得是一个礼物。
嗯，对，因为毕竟那时候真的是哇，天后已经几年了，已经至少
2010年13年
十三十四年，哇，也是
14
也是一个
年，对，
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因为毕竟前阵子跟其他歌手聊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像可能之前聊了其他歌手，然后后来发现哇，我竟然喜欢他已经十年了，然后我现在发现对，哇，十年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光是释然，我也是喜欢了两三年嘛，然后对你的歌就是一直都有陆续在听，然后甚至待会我们也会聊到另外的很多事情，待会也跟你们一一的分享。像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是大家想要再了解关于可能陈势安一开始初期天后那个时期，或者到现在，甚至是之前参加过全明星运动会的那个时期的这个整个过程，其实陈势安其实之前在前年也有出了一本书嘛，那时候我大概也看了一下，我觉得哇，那个经历是我们完全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欣赏跟佩服，觉得你这样走过来是非常的勇敢跟不畏惧的，而且你也不放弃。
嗯嗯，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陈势安的书，就是叫《你值得拥有一切你想要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样子。对，但今天不是来打书哦，大家不要忘了是来打，要来宣传专辑这样。
对
对，然后聊完书，聊完了大概的历程之后，后来我再跟你想要聊聊，因为我们家是全明星运动会的忠实粉丝。其实我对于那时候你参加了全明星运动会有非常非常非常的震惊，想说怎么会你当初对于参加全明星运动会这件事情是有思考很久吗？还是其实你就是一口气就答应？
其实我有稍微想一下，但是因为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其实我的确是会害怕就是上综艺节目，然后非常赤裸你知道吗？而且真的我们都很走心，我们真的是会一起哭，输了真的会哭然后就是真的是一个情绪很满的节目。但是我自己呢因为我在念书时期我是体操队的，然后我也有在比铁人三项然后我也很喜欢去登百岳这样，所以我也觉得好像我可以，但是我又有点害怕。然后后来因为就公司说他们也有兴趣，然后希望说我们可以就是来玩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就去玩玩看吧。然后说真的，才在第一集就开始走心，根本没有在玩，就是大家都很想赢。对，
毕竟已经第三季了，然后又是蓝队又一直在赢，
对，
又加入蓝队，所以那个压力是大又更大吧？
对对对。因为要有那个前姐 的那个 empire，
没错，真的是哇！因为我自己，我们家就是正从第一季，我自己啦，我们家应该可能从第一季尾巴或者是第二季开始看，可是我是从第一季的第一集开始看到第三季结束，就是哇！
哦，
我们自己本身也会看到，就是你知道有哭有笑有泪，这样就觉得你们真的很，我是觉得你们参加这个东这个活动这个运动会，真的不怕自己可能一旦受伤之后就可能要休息很长段时间吗？
其实还是会，我们其实在每一次的训练跟比赛之前都会，就是大家都会说不要受伤不要受伤，连前姐一直说不要受伤我觉得没办法，因为尤其比赛到一个比如说我们快输了或是我们已经被压着打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失去理智你知道吗？对，但是其实也很有爱啦，因为大家还是互相帮忙互相照顾。我现在想回来那段时间最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一起训练，我们几乎每一周录一集嘛，然后比如说录礼拜三好了，我们是礼拜四到礼拜二每一天都有训练，然后有时候会休
息吗？
对，然后有时候会休息一天啦，但是那个训练就是早上很早训练一个项目，比如说划龙舟，然后大家就会开车去，然后练完划龙舟就大家会练赶快开车到下一个点，可能练羽球或是练桌球或是什么的，然后吃饭都一起吃。然后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印象是我们蓝队，我们下午的时候还要接到晚上的训练，我们下午就全部人一起睡地板，睡在那个篮球场或是羽球场， 然后一起睡一个午觉，充电，然后继续训练这样。
哇，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运动员的训练等级的吧？
对对对，
魔鬼级这样子。对，然后还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是，因为你刚才有说你是体操队，然后其就是有去田径三项等等，这些事情其实我是从运动会我才开始知道，因为毕竟一开始对于陈志安就是一个会唱情歌的歌手，然后歌唱技巧很厉害的歌手，但后来我比较好奇的点是，你一直都有在训练自己的身体嘛，就是一直都有在锻炼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还是到后来才开始？因为我发现你越练越壮，就是让我有点。对于你的印象开始你知道大转变，所以说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我其实喜欢运动，然后因为我之前曾经很忧郁过，然后我是因为运动而很自然的走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它是我的情绪出口，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平衡自己的方式嘛，那我选择是运动。然后但是后来是因为我就是越练越壮，然后我也喜欢自己就是壮一点，在台上看起来的比例也比较好，然后就一直的维持这个习惯这样。
原来，所以哇，那你现在每一周固定运动几次？有算过吗？
我现在宣传期，所以真的是不停的切时间，很辛苦，很难切。但平常如果没有那么满的行程的话，我大概一周会去5到6天，有时候会到6天，就是休一天而已。
哇，
对对对，
哇，很勤劳哎。因为看你，其实现在就要聊到的是，看你这次的那个第八张这张专辑的《走心的歌》的主视觉，其实拍的都超级超级的。对于可能之前唯一想了解的人，这张专辑的概念真的是大反转到一个不行。想说哇，什么时候那个帅度又提高了？想说来听你分享一下这次拍主视觉的这个过程好了。
我觉得首先当然是要谢谢那个摄影老师江明世老师，他已经是大师级了啦然后其实唯一想了解的人那一张也是他拍的，然后我跟他合作已经好几个作品了，都是他拍。我觉得他好像有看到我的成长史，就是不停的在创造新的样子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因为我是相信状态，歌手的状态是要维持，然后要开发，然后要去突破的。比如说我练身材好了，我或许不会是为了一个事情练，但是其实我只是在准备我陈世安的大概的样子。那比如说我刚好要开大型演唱会我可能有一些唱跳的元素，然后可能需要有一些性感的服装，那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因为真的很需要，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需要毅力。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只想改变我是谁的这个答案，就是对于我来说，那我心里我觉得，哦，陈世安就是就是有在维持身材的一个人，那我就去做这件事，然后他就会渐渐的变成我的一个习惯这样。
所以这张专辑的概念应该是说，先问一下，好，这张专辑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发行上个月总共准备了多久啊？
一年多，蛮长的，对，一年多。
那是主视觉这个概念跟走心的歌这个专辑名字是待在最前面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规划好的吗？
专辑的名称是蛮后期才规划好的，对。然后但是那个主视觉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用心，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有一点像是走心情绪的博物馆，因为它每一首歌都代表不同的走心，因为每个人的走心的定义不太一样。
对，
像有些人的走心可能是谁谁谁说了什么话刺激到我，或者我觉得被得罪了。那有些人的走心可能是我很在意的人怎么对我那么冷淡，然后有些人的走心可能是我晕船了，我想走到你心里就是各种走心，
很多的情绪复杂情绪在里面。
对，所以他有很情绪很满的，他也有那种轻描淡写的。那 就代表说这一个走心的歌这张专辑它其实是有很多层次一层一层的。那这一次的主视觉我自己非常喜欢是如果你有我的 CD 的话，然后它其实那一张很帅的照片，我自己觉得很帅啦，我很开心，
很帅、就是、很好看，我觉得很厉害，
谢谢。那张照片其实放在那里然后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光影啊什么的，有一些好像你觉得不该出现的东西怎么会在那里，然后当你把那个 CD 的那个透明的套子套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个走心的歌有很多笔画是缺少的，但是它是靠那些光影去完成它、所以有一点像呼应这个专辑有很多的层次，它需要有层次的去品尝它里面的故事。
嗯，我觉得那个光影用的，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封面那一张，就是那个光，我很应该说我很喜欢那种光影的变化跟加上就是对比的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走心的歌、那一条打在你的脸上的时候，我想说哇，我觉得它也算是一颗心上面的一个碎片或者是一个痕迹，甚至是走心过的一个记录，就对于那一条线来讲、对我来讲是这个解读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哇那时候看到眼神超有戏的那张照片你有刻意想要把它自己再把它变更柔和吗，你的眼神？
其实有，因为我觉得走心的我应该不会是那么强悍的，就是我觉得情绪是一个我蛮珍惜的东西，因为情绪代表我真的在意这个人或是我真的在意这件事嘛，所以在这种你在意的事情的当下，你一定是很比较柔和，然后比较有一点好像我接受这个状况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这张专辑走心的歌，走心这个主轴也是到后面才决定出来的吗？还是其实很早就已经想说要走这个概念呢？
其实在大概中段就已经决定要走这个概念，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做这张专辑的前端是因为我跟 History 5就是那个 History BL剧的合作，然后这其实是我第二连续的第二季跟他们合作，所以我跟他们已经有一点默契了，然后当时我才刚刚开始做这张专辑，所以其实当时先发行的三首单曲，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然后我很喜欢的脑袋都是你，还有 More Than Friends。 那 More Than Friends 跟脑袋都是你是我特别为了剧来做的歌，因为一般我们可能是做好了再搭剧，但我当时是因为我自己是音乐统筹嘛，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要做一些很有代入感的歌，然后同时也打开陈世安的不同的面向，就是因为你跟剧有一些连结，然后他也会刺激到我去用不同的角度看陈世安可以怎么玩音乐这样子，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多的主轴会在剧的代入感，然后做完那三首之后就开始整理整张专辑的大概念，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走心的这一个方向。
因为这也是要多亏如果大家有些听众知道的话，其实我就对于台湾的 BL 台剧就是也是一个狂粉，就是从 History 1开始我就会看到 History 5这样，所以那时候也是多亏了 History 4这个系列开始让我真的认识了陈世安这个歌手，然后就搭配了那时候的那张专辑嘛，我们刚才聊的我也想了解这个人的这张专辑的歌曲之后，就开始发现哇你真的跟我以前大家对于刻板印象那个天后陈世安来讲已经是完全翻转了一个层次了，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你的歌之后，然后你的歌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朗朗上口，以外我觉得也真的很好听，然后都有一些很让人我觉得其实上一张就很走心了，我觉得对，然后这张又更走心，到待会也会跟你分享，这样就觉得哇就是这张专辑又暌违了算是两三年的时间了嘛，2021年到现在三年的时间，然后又换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又是 3.0 的陈世安，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期待只是因为这张专辑我必须老实说，我一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我 不太会有可能啊，我可能因为我很喜欢上一张，所以我反而期待只会再更高，所以一开始在听的时候这张专辑第一次在听的时候想说 好像没有什么记忆点，可是后来又继续仔细听的时候、嗯、因为你跟这次又跟很多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手或者是音乐制作人，甚至一些很我觉得是新的制作人去创作出来不同新的作品、嗯、
对对对，
就让我更期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待会也会一一来聊聊这样、嗯、那我想问的是，所以那时候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这个时候就已经确定好要出专辑了吗？还是其实还没？
已经确定了，因为其实我就是正在开始做我自己的专辑，对，嗯，
所以就那时候开始确定，然后就慢慢的先从连输入法记得你到脑袋都是你，再到 Morning Friends 跟不如我们，其实前面发了很多、欸、至少五六首，
六首
算是这张专辑的先行曲了吧？
对，前导这样子，然后最后再拉到大主轴。其实我很多歌迷他们有说他们重新听专辑的曲序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然后一开始也是有点没有听懂、嗯、但是当最后一首跳回第一首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突然间醒了，我突然 get 到这个概念，走心的歌这个概念、嗯、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但是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起承转合，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听听、嗯、如果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现在都听单曲了，但是如果你给这个专辑一个机会，你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让它自动跳到第一首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跟感觉。
有，我觉得曲序应该也是排得有心机啦，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听完，我觉得真的蛮顺的，都是从最后首接到第一首的时候、嗯、就会发现这个完整度是非常非常的够的。而且其实我那时候还我印象当中那时候你发了连输入法要记得你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陈世安是要走另外一个风格了吗？因为这我对于你的上一张专辑的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印象跟喜爱度已经固定在那边，所以到那时候听到你连输入法记得你的时候，我想说哇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其实就很期待说你是不是要出专辑，其实然后想说因为也暌违了很久，然后就慢慢又听了很多像脑袋都是你 Modern Friend 到后来可能破风的时候，我就觉得嗯，你应该要出了，因为我觉得你的概念应该已经完整要出来了所以到那时候后来就收到你要出专辑的时候要来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你聊聊这张专辑所有的故事跟你这准备的所有历程这样子，所以就很期待。好，那我们来聊聊这张专辑的每首歌吧。第一首呢就是走心的歌，走心的歌呢我必须先感谢你就是邀请到了，就大家如果听我很多的集的听众的朋友都知道我就是一个林柏宏的骨灰粉，就是非常非常喜欢、
okay.
所以那时候就是感谢你邀请了柏宏来参加你的 MV 的拍摄这样子。就是走心的歌这首歌当初怎么会把它想要当成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跟算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呢？
其实当初专辑主打是走心是我蛮早就已经定下来的，已经想好的、嗯、但是专辑名称是比较后期的时候觉得再怎么看还是觉得这个大主题要被大家就是接收到，所以就变成专辑的主、嗯、专辑的名称也不变，就是走心的歌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歌它其实很有故事，因为对我来说走心其实是大家看不到的，我们都不会想让别人看到我们走心、嗯、我们都会隐藏这一面的自己，可是在这一面的自己都在我们内心里，可是在内心里它并不是一个小品，它绝对是一首主打歌，你懂我意思吗？嗯，就是我们内心 我们走心的时候是很澎湃很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很像小巨蛋大舞台那种走心、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编曲一定要是这个方向，一定要是这种很 drama 的感觉。然后当初我也为了要在录音室我想要设计一个不一样的唱法，所以走心的歌的前半段就是主歌会有一个吞吞吐吐，然后有一个张力很大，突然间很大声，突然间又缩小，就有点像我们在走心的时候、嗯、你想要跟他和好吗？要跟他低头吗？要干嘛吗？你就会往前走一步又退回来一下，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情绪也是忽大忽小、嗯、
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就想说可以设计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然后 MV 的部分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歌需要，因为它的整个歌的方向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 MV 反而要是反方向、嗯、 就是完全走内心戏。那当然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有说要不要我自己演，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演不了这个那么厉害的感受。我觉得我要找两个、
那个、
对对对，我要找我非常喜欢的演员，然后跟我觉得一定可以把这个诠释得很好的。所以我也很谢谢就是有请到柏宏，然后还有蔡淑臻淑臻姐，然后这两个人的搭配也是非常新鲜。然后我当时有在现场看他们演，我也觉得很感动。对，因为这完全符合我想要的感受，就是他们的演法，他们所有的互动都是小的，小到不得了，就是真的很小，一个眼神，
一个
手指拨个头发，
对对对，
这样，对对，很小很小，但那个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别人的走心的样子，就是他表面永远都只有那么小，但是他内心其实是像小巨蛋全场大合唱一样的澎湃、
澎湃，对对 对,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有先行的预告说就是要让大家猜女主角跟男主角是谁嘛，然后其实女主角的画、我觉得画真的画很像，所以那时候就猜到会不会是蔡淑臻淑臻姐，然后后来就觉得哇，蔡淑臻她演这一部这个歌感觉就会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剧情，然后后来又公布了男主角是林柏宏，他说哇，我一定要，我还记得我还有在那时候看首播，就为了柏宏跟为你的歌，然后为这个剧情，我就很期待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剧情发展。然后后来再看到了，其实还有一个男配角，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男配角，就是邱浩奇。对，就是这边可以题外话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话，邱浩奇下个月也会来我这边跟他聊聊天，这样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本人也是很喜欢邱浩奇这个演员。对，然后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 MV 三个人的组合，我觉得很新鲜，真的非常新鲜。加上就是每个人，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大家可以仔细看大家的眼神，大家的一些可能手的动作，或者是一些对看啊，一些戏码的组合，我觉得哇，那个真的会你看到后来，你会觉得默默自己就会走心。对，我觉得
很好，
这个导演也导得很厉害，对对
对
对
，Birdy 导演，
对。本来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之前有不知道跟哪一位歌手聊过，就是他们的合作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对于 Birdy 导演这个名字我就有印象。对，然后其实这张专辑有九首歌嘛，然后我自己其实对于听做 podcast 之后就有一个我不知道被大家发现的技能吧，就是我对于每个专辑或者是每个作品其实都会有很突然很直接的一个文字或者是画面。然后呢，我想要先在这边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刚才忘了分享，就是你的专辑呢其实我就很像一个饮料贩卖机，里面就有九种饮料，
对，
每一首歌都是一种饮料，所以我刚才忘了先分享这件事情。然后这首歌走心的歌呢，就让我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后面的我们再来猜猜看这样。我觉得第一首走心的歌就很像，虽然有点接地气，但是我觉得很像是酸梅汤
哦、OK，
喝起来一开始就觉得酸酸涩涩，但是因为走心的歌的后段是有一种释然的感觉，所以就有点回甘，所以我觉得很像酸梅汤，
而且还可以解腻
对，就是可以 解掉一些自己过不去的
不需要的情绪， 对,
对,
对, 对，
然后慢慢的稀释掉这件事情，然后回甘，发现回忆这个回头来的回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觉得哇，我可能有勇敢过一次，或可能我觉得我不后悔了，我不遗憾了的感觉。对对对，好，
有
再下一首呢？有吗？有吗？
有这个感觉。
好，再下一首呢是不想说晚安。不想说晚安算是我这张专辑里面前三喜欢的歌
哦，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画面感很，我必须说我一开始完全不认识深白 BK， 因为这次其实你是跟深白 BK 跟张简君伟算是主要的音乐制作统筹吗？
就是我这张有 GJ， 然后也有张简君伟老师，然后深白主要是帮我写一些歌这样子。然后我跟森白的关系有一点特别，因为一般我们歌手在收歌的时候我们可能跟 writer 不会特别熟，然后但是因为我是一个蛮热情的人，然后我就邀请他来我的录音室看我录音，陪我录音这样子，通常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会很拒绝任何人来探访，因为录音其实蛮
私人
private 的，
对
对
对
对，但我喜欢热闹，我也喜欢他就是可以看看 我录音的状况可能会有一些灵感，然后结果，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是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然后我还记得我是在马来西亚商演工作的过程中接收到他的 demo， 然后我在那个、那个很像 clubhouse 的地方喝下午茶的地方，然后在饭店里，然后我就边喝咖啡然后边听，然后我就哭了，然后我就说我怎么可以写的那么精准，那个故事那个字眼都很揪心的那一种，就是有一点自我鼓励、可是又有一点面对现实吧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是我跟他第一个缘分，然后来就邀请他来看我的录音，陪我录音之后他就有很多很多想法，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然后就产生了不想说晚安还有走心的歌，也是他写的。对，
因为他算是这几年新兴的制作人吧，我那时候找资料是发现他其实是这几年才算是慢慢的有在出来，或者是很多创作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制作人、我就觉得他的创作的感觉让我觉得蛮直接的，而且算是很算是为了这个世代的一些话题，或者是像你讲就是一些感情上的东西或者是感觉上的东西很新鲜很新颖的一个制作人，所以我对于你跟他的合作让我一开始觉得哇，就是会让我觉得、这个组合很 fresh， 然后慢慢在听的时候其实会细嚼慢咽出很多他想要带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你的声音其实就会是一个就像你讲的我走心的歌，其实后来我也有听到有点小泛泪、就是我忘记是哪一次，反正我有一次在听的时候想说我就是去细细品味你的歌曲，然后看有可不可以再挖掘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哇，我突然鼻子就一酸了，我想说怎么会这样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就是深白的一个魅力存在这样子。对，那不想说晚安的故事呢、有什么可以有特别深白跟你分享的吗？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自己想要一个像关于失眠的歌，就是我们常常歌手都会希望说每一张专辑有一些记录，偷偷记录的，就是可能不张扬但是就是记录自己的一些小事件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失眠真的好烦，然后就是一直睡不着，然后又很无助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又不想要很像晚安曲一样就是那种就真的很无聊的一首歌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不如用一些夸张的字眼，就是你看陈势然已经出道那么久了，他的歌都是一些大情歌，就好爱好散啊、天后，就是编曲很大的，然后突然间这张专辑做了一首小品、然后里面的编曲反而有一种清新感，就是很不认真，很像你在合掌村住那个合掌村的那个小屋子然后有一点因为里面有一个乐器也是很特别，是编曲人特别帮我弄的，他其实是叫日本筝，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东西，所以有很多元素都有一种氛围感，然后深白写的那个词也很夸张，比如说我在数着羊，我在找梦乡的入口啊，我怎么都被挡在门口，就是你会觉得陈势然怎么会唱我在找梦乡的入口这种词。
对，一开始我真的是有这个想法，对对，我想说这个词是陈势然会唱的词吗？然后发现哦不对，因为是深白的风格，后来人家说哦应该是他的风格，然后再加上你的关系，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很冲突的美感，然后在细细听的时候反而你的那个声音色去搭上他的歌词之后，反而是有一种很更接地气跟很贴近人心的一个很直接式的情感在里面。
对对对对，然后后面副歌又什么关上手机闭上眼睛说晚安，就是变得很现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首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很有冲突感又很现代，然后又跟我以前的画面非常不一样，
完全就是才说这一张专辑就像 3.0 的陈势然，完全让我带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然后这首歌其实我给他的饮料选项呢就是咖啡。
哦，为什么？
就是你为了想要可能跟这个人一直在传晚上时候传讯息，然后传到大家都不想要说晚安，然后一直说哦好晚安，我们来去睡觉，但是又一直晚安下去，然后又不想要睡，然后又怕自己睡着的时候就要补充一些咖啡因的你知道饮料就会想喝咖啡，然后让自己清醒，可以跟这个你喜欢的人可以再 再多一点的时间相处的感觉，然后就是不想说晚安。
好直接。
对，是不是很直接？
对，很直接。
对，就会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饮料的选项这样。好，再下一首呢？加奶吗？你喜欢喝拿铁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加奶啦。
OK，OK。
对对对。然后再来是破风，破风，我觉得你近几年很成为就是大家所谓的 OST 的歌手，因为你光是上一张跟这一张都好多不同的戏剧的片头片尾或者是主题曲。
嗯嗯嗯，
对，然后 这首破风算是也是算 这张专辑的先行主打歌了嘛，因为就在专辑之前就发行了破风、嗯、那破风而且破风算是这里面最激昂的一首歌吧。
对，其实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因为这个面向的我其实就很像势在必行那个时候、嗯、就是比较正面励志然后往前冲然后不畏惧的这一种。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破风，我反而觉得破风有一点像升级版的势在必行。因为当初势在必行产生的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一个新人，所以我有很多很青涩的元素啦，很直接很单纯的字眼歌词的部分，然后编曲也是 band sound， 就是最原汁原味的轻摇滚、嗯、主流摇滚这样。然后来到了破风这个时候，我觉得比较我想呼应这个现在这个年代的是因为我出道比较久，所以我有经历那个我们从听实体 CD 到听串流的那个中间的转换期、嗯、其实那个转换期蛮多让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嗯、到现在串流已经非常稳定了，就是大家知道的 Spotify、Apple Music、KKBox 这一些。那、嗯、我当时就觉得说，那既然是一个不同的时机的我，那它一定要有一个升级的部分。所以在编曲，破风的编曲就用了电音来做它的前半段，它的主歌、嗯、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再进入一个有点像摇滚搭配一点点电音的那一种全新的元素。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嗯非常符合2024年的这个时候这个网络上的所有的那种氛围，
就是后疫情时代开始大家可以重新开始让自己的生活破风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张专辑对于有再去特别让自己的声音再更有弹性，就是你有在把你的声音有再去训练的更多更大吗？
其实有欸，你是真的听出来的吗？还是你只是
想对啊对啊对啊，没有
真的
没有，我只是有听出来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发现你其实你的真假转音跟你的高音是不是有在更高了？因为我发现你后面的高有些歌的高音跟你的假音是非常的随性，但随性不是那种不好的，是那种很又有点弹性，然后又有点觉得哇你好轻松哦的感觉。
嗯嗯嗯，谢谢你们的用心欸。其实有，因为这一张我觉得我觉得声音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嘛，它是我跟大家沟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因为我是歌手、嗯、那我们的媒介就是音乐，所以我觉得我不可能永远都只用这一个词汇，我想要有更多的词汇可以跟大家沟通我想说的话，所以我有一直在训练我的声音。然后这一张走心的歌，这张专辑比较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首歌其实是连输入法都记得你，因为这个歌其实我当时是可以我先说这个歌的设计好了，它的副歌其实在模仿键盘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都是同一个音，它只有一个音，所以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很像说连输入法都记得你，只有我一个人还卡在这里，然后我出不去，都在同一个音上、嗯、然后通常这样子的曲呢通常会比较常出现在 hip hop 或者是西洋音乐，就是可以用 auto tune 的那一种、嗯、就是比较电子音乐挂的、嗯、但是如果是纯 vocal 是很少全部都同一颗音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挑战。然后当然我可以选一个比较低的 key 比较轻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内心挣扎的感受，但它没有到爆出来，它没有到我在发泄情绪，它只是我在很走心的挣扎，所以它有一半的层面是有一点憋着，但有一半的层面是有一点放，它绝对不是一个
要慢慢放慢慢放的感觉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挖了一个超大的坑给自己跳。
就但我觉得你至少真的有成功，因为毕竟就是对于我这种耳朵很挑剔的人都算听得出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才会这样问说你是不是有在把自己的唱法唱腔再多更多的变化，然后甚至是高音跟假音。 对，因为我觉得上一张可能自己我对于我自己来唱的话，我觉得上一张勉勉强强听得出来，可能有些地方如果在现场唱的话可能还会有点这有点危险，但是这张专辑我在听你很多通告或者是甚至是你刚才片头唱的时候，我想哇你真的有在把自己的声音拉大拉宽呢，就是让你自己的这个现场的对于这些有难度的歌来讲，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很有随性跟很有弹性的等级了，我觉得。
谢谢谢谢。
在下一首呢，就是连输入法都记得，你刚才已经聊了，就是说这首歌是最难的。然后这首歌其实要不要先来猜一下饮料是什么？哎，我刚才上个小时还没讲到饮料，那你觉得破风的饮料是什么？
破风可乐啊，当然就是。或是宝
可乐吗？哎，对，我觉得很像运动补给饮料，就是一直在补给能量，很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对，也就是说
okay, okay.
也是因为破风的关系，让我想到整个算是一个饮料贩卖机的概念。就是哇，破风也是我觉得怎么会想要把它放在就是算前面吗？前面几首歌的这个曲
前哨，它是前哨主打，就是专辑还没出来之前，先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专辑的氛围的那种感觉。
嗯，好，那连输入法都记得你，我们现在猜，你觉得是什么饮料呢？
我猜不到。
什么样的喝的东西？
喝的东西 ，yogurt。
yogurt 吗？不是，
发酵过的东西。
发酵过，
因为输入法会提醒你嘛。
你啊、好，我觉得呢，我自己觉得是水。虽然不是饮料、但它是喝的东西，就是因为就是还是饮料范围里面还是有卖水嘛。因为我觉得是水，是因为你刚才讲嘛，连输入法都记得你。我觉得那个输入法就很像身体，你只要累了、渴了，你其实第一个想法是会想要去喝水。
喝水，对。
然后里面的歌词有永远只有七秒的记忆，所以你喝完水，其实你也不会想起来说你刚才喝了什么。你不会像说、哦、我刚才喝了珍珠奶茶，我刚才喝了有糖的饮料，或者我喝了可乐。但水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种要怎么讲呢，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就是我们会需要它，但我们不会觉得它很重要，但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它。
欸，其实蛮像的，因为就像输入法一样，你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输入法，但其实它无时无刻都在记录。
没错，所以我就很像水这个东西。
习惯，
对。但这首歌唱的，对，你看像你讲的，就是这首歌很难，是因为我那时候后来想说，我就想问你说，这首歌你的换气会不会换到差点会不会上气不接下气？
其实换气对我来说还好，然后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它的节奏跟我想要呈现的音色。因为那个音色其实是我非常陌生的区域、然后我为了这个歌重新开发了一个不同的腔味混合的一个区域，然后一开始是非常不稳定的、然后到后期慢慢的把它就是练到它变成我惯用的其中一个位置，这样声音的位置了、对。
那时候听想说哇，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在 KTV 唱应该会一直很想要换气的换不过来这样。所以这个录了很多次吗？
这个歌我通常我所有的歌都是录两天，然后第一天就是去找灵感、找感觉、然后去设计出整个东西，然后第二天通常我睡一觉隔一天所有的想要怎么唱的东西都会好像自动我的脑袋会把它安排好，
记得你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会很自然的，就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很自然而然的唱出来，然后就可以录完它这样。对，但是我觉得输入法最难的其实 是他的那个节奏，因为我有想过、啊、如果这因为这首歌其实现在蛮受欢迎的，然后通常很受欢迎的歌我们在现场都会丢麦给大家一起唱，对不对？嗯，我不敢丢，
不敢，
因为我怕我回不来，因为它速度太快了，就是你错过一个字你可能就是失速列车，
会辣拍，对
对对对，
它
必须要很一气呵成的那一种。
但这首歌申柏有跟你分享什么故事吗？因为我觉得你毕竟歌名叫做连输入法都记得你，可是他的其实里面的主轴又讲到鱼这件事情，
嗯嗯，
就是想说他有没有跟你特别分享，或是你解读这首歌呢？
他没有特别说些什么特别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可能跟前任有关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吗？
嗯，就想说讲到输入法，我以为这个主轴会整个歌主轴会可能在讲输入法之类的，然后可能会讲到说我们讲的嘛，就是输入一些关键字或者是就会有惯用的东西，惯用的词，惯用的就是会接给你的一些字句。可是后来最后的结尾的现在是在讲鱼，就是有七秒的记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嗯、这个转到这边来的转折是不是有特别的故事，或是有没有跟你分享过这样，所以才特别问了一下。
OK，
对对对，好，再下一首脑袋都是你，你觉得是什么饮料呢？
我觉得这首绝对要是 Whisky
酒精饮料，是不是？
对，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酒精饮料？
因为它就是这个氛围啊，夜晚下雨天一个人。
哦，好像也是，但我跟你的完全不一样、啊、我觉得是，我觉得很像
珍珠奶茶，是八宝粥吧贩卖机有那个
也是有，但对啊，贩卖机有卖珍珠，也好像没珍珠奶茶，但我觉得它很像珍珠奶茶，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就是你很需要，可能大家累了乏了，然后就是想要补充一些热量的时候就会去买。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啦，可能我累了，我忙到一整天觉得哇好累好饿，我想要买一个补充让自己热量的东西，就是我脑袋就会出现鸡排啊珍珠奶茶这样的感觉。
嗯嗯嗯，
然后就一直想说我要去买，不然我真的快禁不住，快受不了，好累好累，我打算喝个珍珠奶茶，喝完才发现哇，就是那个整个热量啊什么都回来的感觉。
其实也合理耶，宵夜场的概念
宵夜场的概念
对。
然后这首歌算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不想说晚安之后第二名喜欢的，就是脑袋都是你
哦，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你的声音很随性很弹性，就是在这首歌我有听出来，因为你的后面几个句子的唱法是超平铺直叙，而且超细细微微的慢慢的这样唱出来。
嗯嗯嗯，其实这首有很多的实验性的元素，然后我自己很爱玩，因为这就是我刚刚有提起说为了剧的代入感特别做的歌、嗯、因为它其实跟我以往的作品很不一样，然后我也很少会选一个那么慢的编曲，尤其是它的节奏、嗯、但是我又想要有一种慵懒，然后但是又不会太很像败将那首歌你知道吗、嗯、就是我之前有一首也是代表作叫败将，他那个就更加的慢更加的走心一点，但我想要这个脑袋都是你是比较都会型的，就是我们不会太表现出来那个走心的感觉，但是就是一个人很孤单、嗯、有点像我身边都是人可是我觉得好寂寞的那种感受、对对对，
大
人
是情歌我觉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宵夜场情歌，
宵夜场情歌，就很像你可能出去就是嗨了一整个晚上，然后在自己自行走回家的那段路可以唱的歌，
对，抽离的自己抽离出来的时候的感受，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你这首歌的音色对原来真的是完全不像我所认知的陈世安的音色，就是哇，你可以这样慢慢细细的去阐述这个感觉的时候，我想说哇，那个温度跟那个共感的程度又更高了，这样我就觉得很厉害，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
欸，真的很谢谢你，因为你真的有发现我每一首歌的音色都是有原因，然后有故事，有特别设计的。
就是因为我就是那种没有音乐会死的人，所以我一直都会一直听。因为每一首不管是因为我其实我之前就有说过，就是我不是因为 podcast 关系而去仔细去听音乐或是仔细去研究什么无微博的，但我在 podcast 之前我就是很喜欢听音乐的人，然后我很喜欢影视娱乐，甚至光 MV 跟光音乐我都会是会 主动去看制作人是谁，幕后团队有谁，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人、oh. 像你另外一个就是 GJ 嘛， GJ 的部分的话我也是因为你的关系然后开始，我觉得 GJ 蒋罗家他的音乐是完全完全超合我的菜，所以我很希望有一天他在有机会出专辑或作品的时候，我很想要跟他再聊聊他所有的作品。因为我其实主要后来发现我上一张这么喜欢，正是因为你跟 GJ 的合作超多都是我你跟他合作，所以我觉得哇，你们两个合作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让我很喜欢的一个风格，而且是华语里面我很喜欢的，不管是朗朗上口或者是他的情感上或他的编曲上的小巧思，甚至你的音色，我觉得加起来就是一个很我觉得真的是完美之作。所以其实对于你在这一张专辑又跟他合作的时候，又再加上跟比较新的制作人在合作的时候，我觉得就让我看到更多不一样层面的你的时候，我觉得是开心的，而且是很欣赏，跟我觉得是在更期待你未来下一张专辑或是在这期间再多做出不同的作品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面貌这样子。
谢谢谢谢，我也很期待，其实我很头痛因为所有的创意都用完了，然后下一张要开始的时候我就要想新的、
啊、想要怎么天花板都要自己给自己打破这样子。
对对对，
在下一首呢我必须问一下为什么会选这么经典的雨爱呢，这么多经典歌曲去选的雨爱为什么。
其实这是我出道以来唯一一首 cover 的歌，然后我从来都没有唱过 cover、然后因为当时是有一个公司的特别企划，然后有我阿林还有维里安，然后一个香港的歌手、我们大家都唱一首 cover， 然后他们有给我一张 list 就是一些可以唱的歌，然后我当时就想找一个在我的青春里有过的歌然后雨爱的确就是大家，我觉得雨爱当时的成功应该是大家都蛮有感的，因为有那个剧嘛，海派甜心是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
所以就觉得啊这个很有感，然后但是我又不想要跟原版很像，因为雨爱原本杨丞琳的版本它是一个女生的视角，所以女生的故事会跟男生比较不一样，女生你知道可能她会比较细腻情感，然后会在意别人的感受，她会想要面面俱到，她会想要表达自己但是又不想伤害别人，但男生的视角就可能比较粗线条一点，比较直接所以这次跟 Jerry C 合作， Jerry C 就之前帮我编过那个势在必行这个歌是他做编曲然后这一次是他帮我制作了雨爱，然后他就帮我设计了很 man 然后有一点复古电音的这种元素的这个版本所以我就特别喜欢。
对，那时候听到你这个改编，那时候我先看你的曲目嘛，我想说雨爱是
该不会是那个雨爱吧，这样
不是，我想说是要新的歌也叫雨爱，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危险，然后我以为是新的歌这样然后后来在听的时候哦，竟然是 cover， 因为最近其实很多主要很多流行的应该说最近的歌手开始又在流行这种 cover 的东西，然后重新编曲什么什么时候然后反而是从疑问变成是紧张，想说你会选这么经典的歌曲，这样到底可不可以打破原始的感觉呢，然后在听的时候想说哎，原来是这样子的编曲，我就想说这样的编曲是谁，我就有脑袋就有一些名单，然后后来就有 Jerry C 这个名单然后后来再发现再去看你的资料上说没错，果然是 Jerry C 会做出这样的曲风，我就觉得更期待，这样听完之后到你后面有几句是突然的变高音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就是又让我觉得你真的有把你的声音再拉到更高更有弹性的，我想说哇，雨爱的这个部分你是有成功把经典再翻转过了一次，我觉得会让我更期待就是你之后有没有在其他 cover 或什么的这样子。
谢谢谢谢，就是要把经典然后重新再做一个版本，一开始真的是蛮有压力的， 对，嗯，但是我觉得回归自己好像蛮有用，就是不要再被就是经典的样子去影响，然后可以做自己。就像很多我的歌迷在唱天后啊，或是一些我的经典的歌，他们都会说啊，你的歌很难唱，我怎么都没有办法唱的跟 CD 一样哦。然后我就会说，因为你不是陈氏啊，你有你的故事啊，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就好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雨爱新改编完的雨爱会是怎么样的饮料呢？
哦，它很刺激耶，嗯，奶茶吧，而且还是热的，
热奶茶，很温暖，很疗愈人心的感觉，这样。
对，
哇哦，嗯，好，
还是你有别
的
想法？
我的，我觉得其实它很像走心的，它很像走心的歌的一种一种情绪的转折的过程，因为都是那种很苦涩。很酸涩之后的一种释然感，所以我觉得它很像无糖茶
哦、oh, ，OK，
也是一样很苦涩，可是也是一种你知道，雨爱就是后来就会有一种彩虹嘛，然后你就后来喝完到之后也是有回甘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很像无糖的茶，
合理，
合理，
合理，合理。
奶茶，哇，奶茶，我也觉得好像也还不错哎、欸，
要热的、嗯，不能是冰的，
对。对对，要热的，嗯、我觉得
冰的就太甜了。
对耶，
对
嗯，我觉得好、哦，对，我没有想到奶茶哎，
要有一种少一味的感觉，就是好像很美好的东西、啊、又少一味这样。
对对对，哇，
对，
我最喜欢这样跟歌手这样交流，因为我就想法不同的时候，都会蹦出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很棒。好，再下一首呢是《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这首好甜哦，这首歌
这就是 GJ 啦，就是我跟 GJ 的火花。
这首歌就是我跟你讲，这首歌就是全部第一名喜欢的。我后来发现哇，果然是 GJ 最会，我觉得他最会写到我的心的歌了。对，这首歌如何呢？
我只要跟 GJ 合作，我觉得就会是第一个就是很新很新的音色，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音色控、嗯、然后我们真的，我跟他的沟通很 crazy，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很科班出身的那种制作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当过、嗯、制作助理啊，音乐助理什么的，然后做了可能八年然后才成为制作人的那一种，所以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的沟通我的字眼都很 crazy， 比如说哎，我觉得该要多蓝色一点，然后我觉得好像不够冷，然后但是只有 GJ 就是完全会 catch 到我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在沟通音色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很爱玩音色，所以在音色的部分就会有啊，想要暗一点，想要亮一点，想要刺激一点，想要默默一点，不要那么有存在感，就是有很多奇妙的沟通，但是碰撞出来就是全世界我就想保护你这一种。就是整个节奏啊，你会听到音色节奏，我的唱法都比较偏有一点西方音乐的，有一点美国音乐的影响，就是有点 R&B， 有点经典又有点新的东西同时共存一条线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 GJ 的魅力是他很会做 hook， 即使你不知道他的歌词是什么，但是你听了一两遍之后，你就会开始哼出那个旋律出来。
对对对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那个 GJ 的魅力让我非常喜欢，而且你们两个很像，一个很像调色盘，一个很像水彩笔，可以绘画出一种很鲜艳的东西出来，会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感觉。
哎，其实你形容的蛮准的，我跟 GJ 我们每一次就是想要新鲜鲜艳，就是新的感觉。
嗯，
对，但我想插播一个很好笑的经历、嗯、就是我的上一张专辑《我也想了解的人》的时候、嗯、GJ 他有帮我写了一首很陈势安的歌，陈势安到我还问他说、嗯、这是你写的吗？怎么可能？就是、嗯、他写了那个《我们都伤》。
哦，我超爱那一首，那首是我那张专辑里面最喜欢，那首我只要去 KTV 一定会点的歌。
对，那个就是最陈势安的歌，就是失恋伤情歌那种。然后而且他寄给我听的 demo 是他唱的，他还模仿我的唱腔，然后我就说好咯，可以咯，可以咯，就一直笑这样子。对，很可爱。
那首歌真的很好，那首歌应该是你全部的歌曲里面我最爱最爱到现在最喜欢的歌曲。我真的去 KTV 都会点，一定都会去点这首歌。嗯，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对对对，
谢谢谢谢。
然后你觉得全世界只想我只想保护你这首歌是什么样的饮料呢？
我觉得它是限定版的，你知道那种日本不是常会有限定版草莓牛奶，
草莓牛奶。我跟你讲，我一开始也是想草莓牛奶。
哎，真的、哦？
一开始，对， okay. 一开始我也是想草莓牛奶，但后来我发现是花草茶，而且是无咖啡因的花草茶，因为你喝了会安定身心，然后就很想要，就很像在保护自己的感觉，就是让自己可以安定身心，或者是舒眠感啊，那种薰衣草茶，或什么洋甘菊茶那种花草茶系列的。
哦。
对，但我一开始想到草莓牛奶。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视角应该是不一样。我选择草莓牛奶是因为我是唱给那个人听的。
啊、
然后我觉得你选择那个花草茶是因为你是别人唱给你听的。
哦，有可能那个视角不一样，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我觉得有可能。对对，但草莓奶我真的有想到，那时候就很像，我就很一直在想说草莓，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很甜，很像草莓。然后想到底要草莓牛奶是，后来才听的时候，因为你有一句话是就算鲜花都变
陷阱，
我也会牵着你继续前进。我想说后来听到这两句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个花草茶的感觉出来，就一定是要那种玻璃的杯子跟玻璃的瓶子，
透明的
那
种
透明的花草茶，这样就觉得很有画面感。再不如我们，不如我们这一首呢，哇，它也算是也是跟不想说完差不多等级的，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对，
这首歌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很少很少有这个题材的歌，因为这个题材就是在说日常的小摩擦，就是不管你是恋人也好，或者是家人也好，或是朋友同事，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摩擦。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双方都僵持着，就是我就是要当这个对话的赢家。比如说男生就觉得女生很无理取闹，然后女生就觉得说啊，我就是想要听到你讲这一句话，你就不能认个错吗？还是讲一个甜的话，就事情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歌一开始就是在讲说，人跟人之间沟通很容易一个对不起在词句重组之后变了别的样子，然后产生更多误会。那到了副歌，就是我觉得我想表达的是，不如我们就来决定当那个主动和好的人。对的这个感受。
哇，因为这首歌其实也算甜的，会觉得说就想着不如我们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可以为了这段感情或这段关系可以再走向更好的未来，或者更好的旅程，这样子。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一个呢，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很像牛奶。因为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小时候小朋友有没有这个习惯，因为台湾的小朋友在我们那年代啊，小朋友都会去订羊奶或牛奶，就是让就是爸爸妈妈会觉得就是小时候要喝牛奶喝羊奶，让自己可以你知道身强体壮啊什么什么。但是有些人很怕奶制品，或是觉得这个味道不喜欢，但不如我们就喝喝看嘛，让自己可以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好，我们就不如喝喝看，然后就喝到后来就可能会让自己的心灵状况更好啊，这种感觉。
对，
就牛奶这个部分，或是优酪乳啦，就是大家可能不喜欢优酪乳或这种奶制品的味道或什么，但其实喝完这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就像这个关系一样，我们不如主动一点去尝试新的事物，让自己这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好，
更清楚
这样。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首歌其实也算，就是对这首歌的唱腔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啊？
这首歌因为它节奏要很明确，所以其实唱腔我把声音变得很集中，没有太多的什么渲染的东西啊，它就是很集中，然后快速的切换真假音，这样就是把那个颗粒感一颗一颗的做出来，因为它的编曲其实很现代，就是
很
多电音元素。
对对
对
对
对。
在最后一首 More Than Friends， More Than Friends 的部分呢，我想要先问 这个，因为你毕竟说这首歌的故事是想要再更有打一上恋人未满嘛，然后就是想要再把这关系再更升华成不一样的感觉。但我后来发现这个歌名是 More Than Friends， 为什么会有个 S？
就是不只是朋友，
但他是复数吗？还是其实啊？
因为我们
是什么？
因为通常我们通常会说 We're More Than Friends。就是我们会说、
哦、
对，因为 friend 是两个人，我跟你
哦哦、就是、这个意思哦，
对对 对, 对，
我懂了我懂了，我就想说毕竟
不是换成哦
啊、
哦、
那我懂我懂了我懂了，对，那你觉得这首歌的饮品是什么呢？我蛮好奇这首歌的，很难、哦、这首歌我想了很久，
这首我觉得会让人平常真的没有觉得有什么存在感，可是失去之后又会觉得哦，原来之前你那么好的那一种东西，
真的很难。这首歌，但这首歌我真的后来想不到更重要，但、啊、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一下这饮料是什么。因为我这首歌
如果不是饮料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我觉得
我会选 Pocky。
Pocky哇、wow, 为什么？
因为我很爱吃 Pocky， 然后它就是那个你在便利商店看到你就会顺便想要买 一盒这样，然后、
oh.
然后你不吃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想起说哎，我好久没吃了，原来我那么喜欢吃 Pocky， 我怎么那么久都没吃到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这可以解读成大家自己各自在每天必须要买的东西或要喝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就是等于是这个 Morning Friends 的感觉。
嗯，
对，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每天都必须要一杯咖啡，我觉得它就很像，它就会像咖啡这样。
OK，
对对对。那这首歌怎么想要摆在最后一首呢？
因为我觉得最后一首我不想要，因为整张专辑的主题是走心嘛，我想要大家听到的最后是甜的、嗯，然后、嗯、当时我有在想像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这一种，但是他如果放在最后一首会变得不太对味，所以 More Than Friends 这种循序渐进的甜、嗯、我觉得比较适合。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我最喜欢的一 part 就是你唱那个给 Love 一个起点这句话，听每我必听我就会必鸡皮疙瘩，觉得那个假音哇哦，真的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陈势安耶、欸，
对对对，他其实很 R&B，
而且就是哇，那个一这样子飙上去的感觉，让我想说哇，你这张专辑你真的有在用心耶，就是真的有在更让自己的音色再更跳出来，就是光前面那几首再加上这首，我才会总结想说哇，你真的有在把自己的声音再更拉宽拉大的感觉这样。九首歌聊完之后呢，就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其实就大家可以去在串流平台上听听他的陈势安的第八张专辑走心的歌，就是真的这张专辑大家如果听完我们刚这样聊完一定有不同的感觉这样。那在新的一年2024年，你在三月就是已经出了自己的专辑了嘛，那接下来之后的有什么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刚好就是明天4月14号，然后2点会有台北场的签唱会、嗯、然后会在原百信义 H3 北面广场，然后下周就是4月28号礼拜天1点半会在高雄梦时代1楼幸福广场，然后6点半会在台中广三搜狗百货，所以很开心我这一张专辑有3场北中南的签唱会。
应该很久没有这种签唱会了吧？
他没有帮我统计，我好像6年没有办过签唱会了。上一张是因为疫情了，对，
没错，对啊，因为想说，哇，最近大家开始在办所谓的签唱会，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大家开始在办签唱会这件事情。那你对签唱会的心情如何呢？
我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但毕竟你。已经在唱很多通告唱了很多次的这次的歌曲，你还会紧张在公共场就是签唱会上唱这些歌吗？
其实唱歌反而不会，但是因为我以前经历过 CD 非常非常卖的那个年代，你知道吗？就是签唱会可以开 AB 洞，然后全部塞满的那一种，就是人爆多那种。然后因为睽违了六年没有办，然后现在大家都在听串流。虽然我有很多粉丝都很支持，他们都很开心，就是终于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听歌、聊聊天，就是上台可以稍微聊一对一的聊个天，这样蛮开心的。但我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担心说，欸，会不会没人吧，这样子。
不会，对不对？一定会有人的。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签唱会有相信，就是光陈世安这个名字出来，就大家都很期待。虽然28号那天台中有点可惜没办法去，因为刚来上班，不然其实很蛮想要去一看一听究竟现场的魅力这样。那如果签唱会之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可以跟大家再抢先公布或者是预告的呢？
目前有在筹备一些东西，可是还不能公布，所以就先以签唱会为主吧。
没错，
卖关子，卖关子。
大家如果真的喜欢，好不好？记得去资讯栏里面追踪陈世安的 IG， 然后去看他的 MV， 因为毕竟这张专辑其实已经有六首歌都有 MV 了吧？
目前是
七首
，对对对对对，六首了。
六首，那之后会不会还有新的 MV 呢？我再偷偷问一下，
不知道，
反正我很期待，對對對，因为毕竟就是这六首歌的 MV 可以大家先看起来，因为毕竟都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导演，甚至还有很多幕后花絮可以大家可以期待看一下这样子。那反正大家喜欢，记得去串流平台上收听，然后也可以分享出去，因为我自己都会在片尾都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只要。分享这件事情很简单，就你喜欢这个歌手，就是靠你的串流平台跟你的社群平台分享，然后标记这个歌手，然后跟他讲你多喜欢这个歌，或私讯他，我觉得他们都看得到，然后都会成为他们的动力。然后之后的签唱会，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与，因为毕竟签唱会这个活动其实真的隔了很久，大家又开始在办这样子的可以让大家面对面喜欢的歌手这种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期待的。所以反正如果大家时间没有记得住的话，资讯都会有写，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这次很开心陈世安可以来我的节目上聊聊天，也跟我聊了非常非常多故事，专辑里面的故事。我很期待之后也许如果真的有什么专场演唱会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参加到，然后再听听你的，就是我们都伤的这个现场，跟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的现场，我自己先那个就是先投票，就是我想要听我们都伤这个这首歌的现场，这样，对对对。
好，
那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那谢谢陈世安来我的节目上聊聊，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拜拜，
谢谢，拜拜。